不但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而且完全相胜相符，这是玉器生光，是玉器生光。不同的只是啊，我们呢，无始以来的习气，我们就有一种偏执。就像我们平常人念书也是一样，我们念书进了小学里面，小学里面呢，到了这个学校里学到一点啊，回来的一定说，哦，这个老师讲的，哦，这个老师讲的是天经地义啊。等到我们自己长大了以后，自己那时候觉得真可笑，但是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是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是难免的啊，要么自己不好好的，一好好的学到那时候自己会的，哎呀，执着的不得了。那是我们真正重要的，注意这个执着不是件坏事啊，但是要了解这个执着有它的缺点。那么当这种情况下，趁这个机会啊，要注意说不要拿我们现在所指导的去判断一切啊，要拿这个推动我们的力量啊，赶快努力渗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继续下去，分别自然人云，说作事云，若诸罪恶自皆用尽，云乎说出现念一说，亦为以受甚莽，一目却作颠簸皆亚龙等自性因果，故作是说。何以故？以诸业故。若以转成一说为体啊，非有功能令其偏见。那就是前面，就是前面刚才解释的。若因为是正造作者，获得属于是差别列能名永尽。假定才在因为当中，是就是业嘛，在因为当中还没干果，你正在造作了，或者造作了以后还没干果，那么今古你的对峙属我获得属于就是其他的这个是就是我们的造的业，这个其他造的业的这个力量。把它前面的通通抵消，能够啊令净彻底的净除干净。下面应犹如开始指南未生缘，说不加杀父皆无有等啊，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几个公案，一个是啊阿舍世王，阿舍世王叫未生缘啊，你们晓得这个公案啊，这个啊把他父亲杀死了，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道理。那么对这个卫生院呢，既然这地方说了，我也顺便提一下，那个摩揭陀国啊，说当年印度是一个大国，那么他非常幸福，可是没有儿子，那么他后来求儿子，那个时候啊，山里边呢有一个仙人呐、啊，他一个仙人，那就是外道婆罗门了啊，他这样，他要求慈，所以呀、啊，他就说这个仙人呢、啊。将来啊会转成他的儿子，他就等不得了，把那个仙人呢、啊、把他害死啊，害死了以后呢，弄死了以后，然后呢这个人呢、啊、就投身到他家里边，这样投身到家里面，后来就告诉他，哦，将来因为你以前呢、啊、你要害了他以后啊，将来他长大了以后啊，你要还报他呀，就这样。因为他晓得了以后很害怕，虽然求到了儿子了，觉得既然这样的话，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了要环抱的话，倒不如把那个儿子弄死了。所以他那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啊，他觉得丢出去啊，丢在个地上，结果啊丢在地上没跌死啊，把他那个手指跌坏掉了一个，他也不知道。后来一直长大了以后啊，人家就告诉他，哎，你这个因缘是这样啊，就是这个阿舍世王起了这个恶心了，所以他就未生怨，这也是一段公案。这地方也顺便说明了。这个业感果是一点都不差啊，这样。那么这个下面就不去说了，那个指南嘛，就是安鸠摩罗这个公案啊。这个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的清清楚楚，设作是念，未生愿王及萨摩等，若一生起属于善事，何故其业未得永尽生无间也？是为令于所有业故发性解故。感现世感生诸无间等，非是未能无余永尽所有诸业，如借彩球随接而要，甚被接脱，虽罗罗切胡焰等事也未能除。好，那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个阿舍世王那个公案， 啊，他，你说他永见了，他为什么还要堕落呀？嗯，不，他造了这个业，这个业相还是有的，所以大家要了解。但是呢，他忏悔了，的确啊，完全忏悔干净了。他因为忏悔干净了，虽然堕落，就像那个接彩球，像拍球一样，砰一下下去上来了。他到了无间地狱，问他的无间地狱什么，他不晓得。所以啊，罗罗见了虎眼，但没碰到。就是这个情况。你想到这些的话，岂不是更根本圆满了啊？所以啊，想到这里要好好忏悔啊！现在我们唯一的事情啊，是将来的恶果忏悔。现在忏悔了以后啊，能够功德增上，就是这个道理。由是这层罪业拔除作恶根本，一废诸业前无古宝啊！不但是恶的，我们呢彻底净除，但是反过来也了解是这个业。一定要感果的啊，至少还有这个形象。那么下面有一点特别说明一下，这一点非常重要。破特切罗差别一律不决定者，三摩地王经说永寿大王杀化于眼，随其追悔未见他庙，近九十五巨子千岁广信供养，一日三十会出罪恶，善护失落，然受幕后生无间中，今六十二阿育多俱子劫，受盲目等无边中苦。哎，前面告诉我们可以永尽的这个地方，却还有不一定的什么呢？破特切罗，你造的对象印经上面说，这么一个人呐、永寿大王杀了一个花玉眼。为什么化缘是个菩萨？他把他杀了以后啊，就后悔了，然后呢为他建他庙，然后就忏悔，会不得了。照前面所说的这个忏悔的话，他四劣应该都有了，经这么长九十五巨子千岁，而且广信供养，而且一天三十的会除罪过，而且善护四路，但是死了以后还升到无间当中，升到无边地狱。时间经过这么长，出来了以后受盲目的无边中苦。虽则如是，然其悔罪废为唐捐，虽然这样哦，但他的忏悔还是没有白费哦。若不悔除啊，须受接种恒长大苦，有苦于背。他忏悔的力量还是有的，他有多少忏悔的力量就抵消掉多少。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抵消不掉呢？因为他所杀的这个对象，他是一个大乘的菩萨啊，所以啊，如果说你上的对象是人，这样；如果你上的对象是法，也是一样。所以注意啊，这个傍大乘经典这个罪过的难产也是一样，难忏悔也是一样啊。因为这个大乘的法相是什么？跟法界相应的。发了心的这个众生大菩萨跟法界相应的，你怎么忏悔，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东西相应。这个罗汉那个怎么个弄法？所以处处地方经上面说，哎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证了果了，对不起，你不如那个对大乘经典来自于水洗的功德等等，法华经上面水洗功德品，就这件事情啊。关于这一点呢，讲到将来这个上市的时候才说出这个量来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啊。所以黑板上啊，关于这一点呢，忏悔之为什么违背，尤其是大乘戒啊，以及对于这个大乘的行，以及对大乘的法伤害了这个大乘的行者，以及毁谤了这个大乘的佛法的难忏啊，这个地方就特别告诉我们一下，特别警惕一下。但是反过来妙了，假定你真正的能够啊发大乘的大菩提心的话，哎，妙了，因为你的心也跟法界相应，那个时候你这个慧故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啊。这个到后面慢慢的再去讲它。又有悔复清净无余，然中最初无罪，然中最初无罪染之清净啊，就毁除清净之而有大差，大差除。虽然可以啊铲干净， 但是这个铲干净跟一开始没有犯两个东西啊，有巨大的差别。犹如菩萨理中所说，犯根本罪，遂故从受菩萨利益而能还错，然于此生决定不能获得出地。菩萨理上面告诉我们，你犯了根本罪以后，完全坏掉了，坏掉了以后，你虽然忏悔干净重受，还是可以得到清净。对于得到清净那一点来说是一样的，但是要证得公正那一点来说，那就不一样了。这一生呢，你决定不能获得出地。以我们现在来说，因为我们末法了，我们好像啊，真是没有希望。实际上正法的时候是有这个可能，实际上一直到现在都尚且有这个圆满的教法，有这个可能。所以啊，这那个根本的解释绝对绝对的重要，绝对不能破坏，原因就在此。色念目净业缘是真，树若有业，有净无有正上力故，造作如此毁谤正法是真，尔是如何能脱此罪？这是情义。是真告妙吉祥童子云：曼殊室里说，千年中一日三时欲罪悔过，后乃清净，其后至少续尽十戒，死得此人。马上证明经上面的这个是文殊菩萨问世尊，那么世尊就告他说，有一个人呐，他假定毁谤正法，前面一句话很重要，有净无有正上力故。前面一开始告诉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从善知识来，反过来一切的坏处是注重无有无知识。这个地方注意啊，他不讲无知识，他不讲坏蛋叫无有，这是你的好朋友，但这个好朋友啊，他没有正知见，因为他还跟你蛮好了。哎呀，这个东西啊，来同情你。哎呀，说某人呐、你这么辛苦啊，哎呦，这个常住的规定真不合理哦。叫你做这些事情哦，对不起，你那时候啊，要有自己的知见去判别。如果常住的确不如理，你应该离开。如果常住是如理的话，那个恶友你赶快远离。你碰着他一块的，有你亏吃的。这种亏吃起来是不得了的严重哦。这一点呢，真正修学法最好的是莫过于善知识，反过来最严重的是莫过于恶知识。他恶知识说的也是相似似是而非的，所以讲起来很有道理哦。现在啊，我们很容易碰见这种情况，很容易碰见这种情况啊。那个时候啊，你如果是毁谤了，那么怎么办呢？佛就告诉我们，你犯了这个罪以后啊，七年当中啊，一日三时一罪悔过，要经过这么长如法如理努力，你可以，但是啊，至少要经过十戒啊，才能够得忍，要经过这么长的时候啊，才能够啊证得出离无生法忍。这么长的时候，这个时间还是非常严重啊。所以啊，注意啊，这个戒是千万不能犯，尤其是啊，谤正法戒以及对菩萨的嗔恨心这一类。最主要的就是对大乘教法，在我们没有正确认识之前呢、千万不要随意这个甚至自己的知见啊乱来啊。此说诸佛虽以清净能，然得忍为啊，任如何说，不管你怎么快虚尽世界，是个无欲清净之意啊，为是能感非约一股啊无欲永尽。这个说明了，所以无欲清净是指什么而言呢、就是感无股的这个恶业可以完全弄干净，对于道的正等啊，即为遥远了、故应历劣令出无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要犯。说到这里啊，为什么我们呢对小小戒要感到，哪怕再小的戒，你把它看得最大的，对我们决定有好处，对我们决定有好处。 是故圣者虽微小罪意，虽为命骨不固自转啊，真正的圣者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不是要学佛吗？哎，对，我们要努力去学。这一点呢，要再说一下，不是说马上叫我们做到，但是我们呢，因理当中啊，要种下这个种子。你种下这个种子，你将来很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常常想，哎呀，我是个凡夫啊，啊，圣者尚且如此，我凡夫怎么可以啊？我要努力啊！你一直这样去想，虽然你做不到，你不会错到哪里去啊，你努力的做，慢慢慢慢的罪障进出了，慢慢的质量积聚了，有一天你很容易做到。如果你不这样想啊，反过来，你现在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啊，佛啊，在三千年以前制的啦，那个是时代啊。啊，那个时候的书持的地点跟现在不一样了。佛不是说那个随方毗尼吗？对呀，现在时间也不同，地点也不同，这个你不要去管它了。哎，讲的很有道理啊。然后你还自己觉得，哎，如果是佛在现在的话，制的戒也一定不是这样的哦。啊，你讲的很有道理，很容易的，你心里面呢就清起掉了这个戒。然后呢，自己找了最大的借口也不知道。下面去很可能有这样一点小小的地方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所以啊，我们必定要想，哎呀，是啊，没有错啊，这个实力是有不同的，但是请问这个，所以请问是问我自己啊，为什么我赶得现在那么发，赶不到实证正法时候啊，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眼光去想啊？你一想到这里就惭愧啊，然后你就懊悔，拼命都来不及啊，还会说，哎，对呀，是三千年以前的，如果是正在现在的时候不这样了，你这个概念就整个改掉了，这个字典就差一点点了。这个概念我们要了解啊，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叫你怎么样，然后呢你做的时候啊，我们做任就是啊，是的，环境果然是如此嘛，啊，我的的确确，这客观的环境就是如此啊。那我还在慢慢慢慢的、慢慢的随顺着这个，这个倒是千真万确的。那个时候你用那个随方毗尼，那就对了，你是战战兢兢的啊，心里总觉得啊，那没办法，没办法，也只好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你念佛，没问题，可以念得去。的的确确，你能够啊，心念自心升起来。你把持住这个一心念佛，因为什么？你心里造的业是什么业啊？你感觉到，哎，这个是业务四处啊，然后你唯一的依靠是他，虽然你做不圆满，你的业是这个嘛，到那时候你一定去。就算你没有这个，你把持这个正见，将来你最多掉入龙当中，哎，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你解脱了。经上面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佛说的话，前面说的虚空可以变了，佛讲的话是绝对不会一点点差的，这是我们绝对可以信得住的一件事情。就在这里继续下去，如是历练，如揭发论引，若作诸恶未修佛，护摄正法得非法，具恶业人实不畏，如与大海朽坏惨，造了很多坏事没有结福，然后呢正法伤害了，坐牢都是非法的，像这样的造恶业的人呢，死的时候就恐怖，为什么呀？像大海里边呢，撑一个破烂的烂船一样，成一个破烂的烂船一样。若以修佛未作恶，行诸善事妙法归，是在众物死亡部，如乘故船呢，登彼岸。反过来，你造了种种的佛业，而恶业呢，你没有造啊。然后呢，你所有的行为啊，都是什么妙法归？这个善呢、啊？不但是普通的妙法呀，这样情况之下，你对死亡啊，你就不会恐怖。就像什么，撑一个坚固的船， 在海里啊不会出毛病，第一个。而且这个船干什么？到彼岸去，本来这个地方是一无是处，现在有这么一个好的船到彼岸去啊，你高兴快乐啊，哪里会恐怖啊？不会恐怖，这个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看古人这种状态啊，古人这种状态，哦，他到死了以后啊，他高高兴兴的到处去告别啊，某人呐，再过几天呐，我要走了啊，他心里好欢喜，为什么欢喜啊？再过几天他不要在这娑婆世界受苦了，到极乐世界去了，然后呢，等着阿弥陀佛再接他，哪有不欢喜的事情？不但古人，这个时候古人的话，就如法行持的见人还是有这种人，这我亲眼看见。你们不妨去自己试试看，你们只要如法去试的话，你们自己心里面也会升起这个量来，我告诉你，就这么千真万确。我可以立刻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业感果，所以我们不必看果是什么，我们看业是什么。业是哪里造起？你心里造起。如果你现在懂得了以后，那么人家来骂你了，以前是骂你的时候照你平常的知见，这个家伙没有道理，怎么跑得来骂我？现在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啊，那简单的很啊，你有道理，他有偏见没骂你的话，我前面欠了他的债啊，好，今天还了他，高兴，无债一身轻。更进一步啊，以前不知道，辗转的来，他骂我，我在骂他，他在骂我，我在骂他，永远在地狱里面滚，偶然跑到人世间，人世间呢，才得到一件这个罪刚轻一点点，偶然跑到人世间，又造了大罪下去。我现在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哎，以前到了大苦消完了，跑到人间呢，把他还债了，我得到这个机会还掉了，还真高兴。这第一个高兴。第二个呢，我现在不但是还掉债啊，而且还要向上，他成就我的忍辱啊。哦，你真更高兴啊。假定没有这个人来骂你，请问你能忍辱吗？请问你能持戒吗？请问你能精进吗？从这地方说起来，所有的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都靠他让你完成的，那时候你想到你欢喜，哎，你是欢喜的不得了啊！眼前很简单一件事情，他骂你吗？你也欢喜。然后呢，你生病吗？你也欢喜。为什么？同样的道理啊，对心上面他是骂你，对身上面就是病痛嘛，一样的道理啊。那现在好极了啊，正好因为那个病啊，吃令你说啊，在以前那个为什么生病啊？那以前造了恶业，因为恶业属于生病。现在呢啊，我了解了，那个病是还以前的恶业，可现在我要造善业啊，而且病是死因，哦哟，感慨多年阿弥陀佛，我念得清清楚楚，晓得每一句话，拼命念。如果是你以前已经造了重的业的话，那是一定去；如果是你那个业力不够重的话，你拼命念都是进，对不对？我们业在生死当中的形象是什么？第一个是重，第二个是进。所以病是死因，现在病完了也要死，所以你现在拼命念，嘎嘎嘎念，一直保持这个念。如果念到死的话，到那时候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嘛。哎，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吗？你当下就可以感受得到。想想看，对不对？理路现在清楚了，你们只要去试，你真正的试到相应的时候，业也会掀起啊。所以说古人啊，所以真正的说起来，就是如法的道理他去做了啊，比起现在这种人做不到的差别，你只要去做就这样，所以死的时候你也不会怕。莫以前作，应以后行，对呀。此佛若说总督印力延迟而放一转，一力为累。下面再叮嘱我们一下，虽然你说了很多啊，如理的，哎，讲的道理是头头是道，但是你的行为不相应的，这个毅力啊很少，还是有道理的，但是太少。若有尽之为少法义，然随属之正心取舍 义利受道。假定说你虽知道的虽然少，你能够啊照着他照着所知道的去正确的行持，该取的是取，该舍的是舍，这个意义就大了。不在这地方啊，注意哦，他不是鼓励我们呐、那我们听了这个话，哎呀，那我们不要懂得很多，懂得一点点就够了。他这个地方不是鼓励我们呢，不要懂得多，要鼓励我们懂得了以后要能够如法的行持，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行持的，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要马上把一个道理啊，这也是我们同修之间啊，因为有一个同修啊来跟我谈了、哎呀，他说他现在啊越学越高兴啊，我每次讲完了以后，他就用这个道理啊去观察，哎呀，观察得很欢喜，他来告诉我，我觉得是啊，然后呢，我再给他补充，哎呀，那我怎么以前没想到啊？对呀、然后呢，你真正的能够去想的话，这想的越都是越高兴。这个为什么高兴啊？因为他如法的思维的话，这个罪我挡住了，罪我挡住了，烦恼消除了，功德增长了。这烦恼的形象什么？心里苦苦恼恼嘛，你挡住了，当然开开心心嘛，就这样。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所知发一放一转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哎呀，听的是听懂了，讲的是可以。等到呢，听完了，讲完了，书本一合，你脑筋里还是老样子，那个是什么？放一转。你没有真的去想啊！现在他告诉我们的，哪怕你懂得一点点，你能够随着他去做，懂得一点点，随着他去做都有意义；懂得更多，随着他去做更多，懂得越多是产生的效果越大。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比喻来说，比如说你懂得一点点。啊，他来骂你，你就是觉得啊，我前面欠了他的还债啊，那你的快乐只有还债，正是如此而已。假定你能更懂得啊，那不失持戒、忍辱精进什么等等的话，你就想，哎，他骂你啊，总有他心里不痛快的事情。我让他骂骂的话，他消掉一点气的话，我不失施于无畏啊，哎，好啊，就这样啊，所以呢，布施有了。然后呢，经上面告诉我们持戒。持戒的是什么？哎，不管他外面怎么样啊，我里边观我们的身形啊，我可要照着这个戒去做啊，我的持戒啊。然后呢，我忍辱啊，我精进啊，你知道的越多，你的功德岂不是越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真正的重要是什么？就要把我们所知道这个法义不要放逸，如理取舍，这个要懂得。所以在这地方就告诉我们了，的的确确你知道的越多越好，然后呢，知道的必定要如法行持。假如你不能行持的话，你倒不如少知一点，是这样的意思。你千万不要误解了说啊，那我不要知道的很多，那就误解了这个经义了。戒法句云，若人宣读如理与放业耳波如是因呐，譬如默认属他胞，必非能得沙门分。就是这样啊，讲了很多话呀，但是呢，不照的去做，就像看跟人家带人家放牛一样。对不起，你一天到晚看着牛，人家的你得不到啊。这个真正的沙门的卸车的果你得不到，因为你没有如理行什么。虽少说如理，然能正行法随法，尽能远离贪嗔痴，是等人的沙门分。就反过来就对了。那么正确的行持什么？远离贪嗔痴。要注意啊，所以黑板上这个真正忏悔出来说句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三有这个这不能认识它的真相，生不起厌离心来的话，你什么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检查自己最简单，一看看看你这个心，你什么心？如果你半圆心，赶快把它拿掉它。